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话题。
很多时候这个难是超过了当时年龄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我在工作之后时不时的就是接触到过去学的东西，老是有一种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原来是那么回事，就是因为你当时不理解，但是你后来你长大了，因为你的经验呀，因为你的种种，你会发现原来我难的困住的点，然后原来都不是什么事儿，就怎么长大了一下子就懂。然后我就又联想到说，好多奥数冠军最后都干嘛，都去当奥数老师了。
刚才安安说的这个，我也就想起来了，你说的这个非常对，就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它本身有一个自然的发展成熟的过程，包括再加上你的人生阅历，你的经验，就是很多事情你确实需要到一定年龄之后你才能懂。然后我觉得我们对应到小孩子身上，我们经常会发现，就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小孩学奥数嘛，或者是很小的孩子家长都会送去数学启蒙，这个学这个心算呀，什么速算呀，这些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好。因为像六岁以前孩子他的思维方式都是以这个形象思维为主，就什么是形象思维，就是他必须得看到那个东西，他能才能对那个东西进行加工，他的逻辑思维还没开始发展。比方说你问他三加二等于几，他得看到三个苹果，比方说再加两个苹果才能数一数是五个苹果，才能知道五，他大脑里面不能直接运算三加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给孩子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这个时间，
对，就是符合规律的这种成长嘛。
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过小学三年级以下的数学课本，它都是带图画的。
对，我关注过，就是我之前也看过，像是新加坡数学，就是在学前阶段的时候，它甚至就是它要出现的都是就是你能摸得到的实物。那个在学前的那孩子，他是在通过他的感官去学习，图片、图像其实都满足不了他的这个感官的，通过感官学习的这种力量。然后他就需要是我真的手能抓到的，你像蒙台梭利的那个什么纺锤棒的工作呀，什么这些，他都是一个一个数让你摸到的。然后像蒙台梭利教小孩儿，就是怎么认识一，怎么认识十、一百、一千，它其实一就是一个小的金属珠，十就是十个一串的金属珠，孩子就摸这十个。一百呢其实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正方形，然后就是这个十个一串的这个珠子，你选十串，你把它放在一起，它组成一个正方形，这个就是一百，孩子就反复在摸这个。然后一千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个平面然后变成一个正方体，它就等于是十乘十乘十的这么一个正方体，它就是一千，就是相当于十个一百组在了一起。然后孩子就是每天都是在这种他用手眼然后能够真正的去感官接触到他的这个数量的这种概念，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数字的。然后你看新加坡数学，它是到第二步的时候，它其实才是把这个原来你通过就是感官接触到的这些物体，我帮你变成图像，然后它经常是用一些那种积木块来去表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的去表示，它还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再往下一步的时候，它其实用这些你能看到的或者你能感受到的这种具象的东西去进行运算。就比方说你是把两个苹果跟三个苹果搁在一起，你这就是五个，你用这个积木块去组成这个数，它能拆分成多少，它是用这个去理解这个数之间的这个运算。当你对这个数的概念，数之间运算这种的概念有非常实感的一个感受之后，它才是变到你通过公式去体现这个运算，二加三等于五这个符号去体现这个，才是进行到那个抽象运算的那个阶段。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对孩子是非常友好的一种这个学习方式。这我就想起来，不是经常说这个一辅导作业鸡飞狗跳嘛？我们经常看到新闻说这个妈妈或爸爸这个辅导孩子作业，然后就气到这个脑梗的，去住院的，经常听到就妈妈吼，就是三加五等于几，这么简单怎么不会？就妈妈觉得好简单，在妈妈的认知思维发展水平，她觉得非常简单。但是孩子呢，他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他是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没有理由去要求一个他的思维水平停留在这个具体形象思维的一个孩子，你要求他直接用逻辑思维给你算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友好的，霸道。
对，就是相当于你们两个在用不同的语言说话，你用你的这个语言跟他说话，给他讲这个，你问他为什么不明白，他是你这个语言他都听不懂，所以你这语言讲的东西他也都不明白，这特别正常。
我又想起 我朋友的例子，她老公让孩子4+5=9，然后问孩子为什么4+5=9，然后还跟孩子说，你不懂原理的话，孩子5岁5-6岁，你不懂原理的话，你就算算出来正确的答案也是不对的。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老公知道孩子理解原理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对，他得拿东西让孩子看到啊，你不能让孩子干想，干想想不出来，他大脑中还没有办法建构4+5这个符号呢。
就这种科普其实是特别必要的，就是不是说需要让家长都成为能够帮辅助孩子，就是给孩子辅导作业的一个就特别厉害的那种人，对吧？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比较基础的，就孩子认知发展的一些规律，然后以成人的视角特别容易犯的那些错误，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让家长有一个渠道能听到。而且其实你说家长容易犯的那些错误，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就是你站在家长的角度来讲，他也确实是难以避免的。你说一个活了30多岁的人，对吧，他也不记得小时候那些事儿了，然后你突然让他以一个学前的方式，或者是3年级以前的这个方式，然后能够回忆起来自己那时候是怎么明白这些运算规则，然后我怎么再能给孩子说清楚，我觉得这事儿就真的有点对家长要求也太高了。所以其实就是需要让家长能够有一些渠道知道有可能你跟孩子之间会错位的那些地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必要的，然后就能去避免很多不知道两个人的错位在哪儿而产生的这种特别普遍性的，然后持续性的，然后对双方都产生了特别负面的影响的这么一个这些事件吧。
但是对这件事儿，我真的也是挺怕的，因为我也跟我朋友讲过，然后我说这么小，就是5-6岁你就给他报这个幼小衔接的线上的数学课呀什么的，然后他帮忙给我来了一句，现在的孩子比咱们的时候都聪明多了。然后他又说，别人为什么能学会，我们凭什么就不能学会，就是家长到底怎么才能意识到，真的不是，我真的跟他说，我说6岁就是在那个运算的什么前运算期吧，我记得好像
对
皮亚杰还讲过这个东西，他就跟我说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的时候都聪明多了，然后还有就是别人能学会我们就应该能学会，然后我说那学会其实是记忆层面的学会，但是你再跟他讲感觉就是就觉得挺费劲。
就是安安来讲的这个吧，就让我有两点想法，就一个想法是说，你看啊，就是家长在反驳的时候，就他们经常以一些没有根据的东西来去作为他的论证，然后这你就难办，就是他没有根据的时候吧，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去直接从他的这个论据上驳倒他的，因为他这个论据本身既不对又对那种感觉，你们能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我能懂。对，你说他给你上升到人类整个进化都在提前，对吧？这个现在科学又没有论证，你真的是
对，就你从这一点上你是无法去驳倒他的。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经常就找出这种点来去作为他非常坚信的一个东西，这个就挺莫名其妙的了。就是我都不知道如何相信这个事儿是对是错，然后他就能坚信的这个东西就能为他去做辩护，我觉得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要收回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应该给家长科普的这个东西啊。我是觉得吧，其实你真的作为一个那个关爱孩子的父母，其实你在孩子这个发展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路上，你真的对孩子关爱有加的话，我觉得孩子遇到的这些，不管是他孩子已经面临的困难，还是说跟外界的比较，你能感觉出来你现在孩子没有去尝试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就如果他是一个对孩子有关爱的父母的话，父母我想他一定不会完全就是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孩子推到这个挑战面前，让孩子去必须完成，然后还用什么，就是咱先不说那什么进化不进化的事儿。就是我觉得就是只要对孩子是有一些爱的家长，他一定觉得我要自己过一水，对吧？我至少我要大概其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大家都去做这件事儿对不对，大家都说那个小学要拍球了要跳绳了，在所有人都去疯狂的提前练习，你要提前练习吗？这个事儿孩子什么时候练是最好的，总要有一些些这样的筛选过滤信息的一个投入在这儿吧。就是他是你的孩子呀，就是你这一点点小的投入上是应该有的，咱不求你成为一个什么运动发展专家， 数学专家，这些都不求。但是我觉得一个特别基础的一个判断，我相信这些信息也不是就是那么难拿到，而且咱要拿到的也都不是多深奥的信息，就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从学习角度，这个拿到这些信息、理解这些信息并不难，关键就是家长，可能真的很多家长就是没有对孩子真的是做到一个正常的关爱。
我觉得如果他们连对孩子都没做到正常的这个东西上，那其他事儿上应该也是缺少这种独立思考能力或者是批判性思考的这个能力。
我觉得刚才你们俩聊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家长缺乏一种就是人本的思维模式，就是看不见人，看不见孩子，看不见自己，就只看见了外在的很多标准，外在的很多竞争。
对，
但凡你看到作为一个人他的需要，他本质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就像静静说的，就是你就有了独立思考能力，你就哪怕一点点你就会去反思，对吧？会去思考这事儿对不对，就是证明你就没有看到了，你就完全被卷到里面了。
这种情况下，通常其实家长应该连自己也是很难看到的。
太难了，做家庭教育太难了。
那还得做。对，咱们刚才聊了一点，就是说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就是不要被卷到这个作业里了，你还要这个了解孩子的这个心理认知的发展规律，看看他是不是能够达到他这样一个水平，然后你再去做辅导，是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会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会陪孩子写作业，但是所谓的陪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定义，是陪伴呢还是监督呢还是催促呢？我觉得这事我们也可以聊一下。
可以这几个情形都聊一下
啊。对，到底就是什么是陪孩子写作业，大部分家长是在陪还是在监督也在催促？
为啥要陪啊？
好问题，为啥要陪啊？
为啥要陪，就是在他监督催促这个背后的动机。
先说在实践中看到的，就很多妈妈的借口可能就是说不陪孩子不会主动去写呀，然后或者是遇到问题就卡那儿了，或者是他磨蹭，就是老是开小差啊，所以就得陪着能写完。
这个背后就是不相信，
就是很好奇，就是他们这个互动的模式是怎么形成的，就是为什么孩子会开小差，然后会这个磨蹭，对吧？就陪着就不磨蹭了吗？
其实你看咱们说陪写作业，然后就是他其实父母从根本上他不相信孩子自己能够独立完成作业，然后他觉得孩子应该是懒惰的，会在中间想要开小差，会在中间想要做点作业之外的其他的事儿，会在中间因为一些那个其他的刺激呀、反应呀，孩子就被吸引到别处去了。就总之他是不相信孩子是有能力和愿意去完成作业的，孩子父母就带着这个愿望坐在了孩子的身边日复一日，然后孩子直接就认同了父母的这个愿望嘛。好，我没有能力，我写不完写不对，然后我就是开小差，我就是分心了，然后我就是那个有点什么东西就把我吸引走了，
然后父母就实现了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就是哎，我的孩子果然，
对，父母心里就觉得你看我陪着你你都这样，我不陪你你更得那个不行，所以我还是得陪着你。
有的父母可能会说就是这件事他总得有个头吧，对吧？总得有个开始吧。那万一有的父母说那刚开始就是不陪他真的写不完作业。对，我的意思就是想问一句这个，就是万一有的父母就说刚开始我们也是不陪的，也不监督也不管理，那孩子他就是写不完，那没办法了我们才上场的，说这怎么办？
我觉得首先就是你要看这个作业本身它是不是合理的，就是不是说老师留的作业就全是合理的，作业的量然后作业的难度都是超过孩子能承受范围的，本身就是完不成的东西，你谁陪他也完不成，对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客观情况得先判断出来，然后呢第二你孩子当时的状态你也要判断出来，第三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写作业的第一天并不是真正孩子写作业的第一天。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和写作业和学习相关的这件事儿，它一定是在前面有一个连续性的发展。它不是说我写作业的这第一天，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实体作业本突然到了孩子面前这样的从天而降，它不是这样的。就孩子有这种能够去完成作业的能力，是在前面的这个连续发展中进行的。就有可能他不是在作业中练习的，他是在自己随便的涂鸦写写画画中练习这些能力的，就是他可能是在 自己专注的玩乐高的过程中培养了自己专注的能力。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它不是像作业本从天而降那一个时刻那样到来的，它前面就是有连续发展的。所以不要把作业第一天看作是真正的这个一个从零开始的第一天，它不是这样的。
啊，我明白静静的意思了，就是你说的我理解了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你要看到你孩子的整体状态，作业的状态啊，包括孩子的状态啊，不要上来就跟孩就跟贴个标签就说他那个不认真写作业。第二一个就是说很多习惯的养成，他那个不专注也好或专注也好，他都不是说他才开始写作业，
对，
刚开始写作业就有的，他可能以前就有了，只不过是在写作业这件事上表现出来了而已。
对，这个习惯的养成、能力的发展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东西，它不是那一天才开始培养的。
对，我同意你说的这个，是的。
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就马上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然后他们父母就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干嘛呢，就是练习书法，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孩子写字就会写得很快，然后上小学的时候就是我如果都知道说这个书写能力对包括前书写能力和书写能力都是对孩子成绩影响非常大的，因为你到时候就不用在这个书写上去费更多的精力，然后只用你的脑子去思考这些该思考那些层面的东西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是家长就想把这个难题在这个上小学之前的这个暑假解决完，他用的方式是我去练书法，但实际上书写的这个能力它前面是跟你的这个手指的精细动作是相关的，手指精细动作不是只靠写字这件事练习出来，就是你想让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写字比较顺利，你这个练习的方法不是只能通过写字本身，你包括孩子自主进食，从小的时候开始自己那个五指抓食物，然后三指捏食物，然后他去用手去玩乐高，然后他去用手捡外面的花瓣，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练习他的这些精细动作。就是你当你的这个其实你能写好这件事儿，就是你的这个小的这些肌肉群发展的好，你就自然能写得好了，对吧？然后其实就是你更应该看到的是你想要的那个现象，它更底层的能力是对应的是什么，然后你让他这个能力是顺利发展的就 OK 了。对，
是的，写作业它不仅仅是写作业的问题，它有很多能力是在你写作业之前已经要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不要总是这个孤立的看问题，看到什么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本质的，其实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现象。本期的内容暂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医土全村”，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一起聊聊孩子的成长。